弟兄姊妹平安。咁喺今日啦，好特别一个年初二日子。咁我首先咧都祝愿孙秀家孙主福音受礼动人，同埋加肥屋用嘅。嗱，呢几日大家应该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场合，或者有好多个对联啊。无论系你收到好多，定还是你制作好多咧，都系会不停咁继续落去嘅呢几日，因为系一个农历新年嘅日子。咁喺开始嘅时候咧，我同大家讲一个我听过嘅一个故事啦。咁啊，话说有一个故事系讲关于一个农夫嘅。咁呢个农夫好出名，佢出名嘅原因咧，系因为佢系一个好懒惰嘅农夫，佢好懒嘅。咁咧某一日咧就遇上啦，当其他人咧落田去工作嘅时间咧，咁呢个嘅农夫咧就喺屋企游手好闲，咁佢咧就瞓喺屋企嘅客厅嘅当中。咁佢瞓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啲好奇怪嘅声音。於是咧，佢就打開佢好唔情願打開嘅眼睛啦。佢就發現到咧有一個嘅好大膽嘅小偷啊，就喺光天化日之下咧就入咗佢屋企嘅圍欄，已經擒過咗個圍欄噶啦。咁雖然咧嗰個農夫咧知道有人入咗佢屋企，但系咧佢就心裏邊咁講啊：你而家跨過咗我嘅圍欄，你小心啲啊！一陣間你入到嚟嘅時候你就知味道。咁講完呢句説話咧，佢就繼續去瞓啦。咁瞓咗冇耐之後，佢又聽到啲好奇怪嘅聲音。原來咧就係嗰個嘅小偷啊，攞咗一包咧好值錢嘅嘢喺屋企度攞走咗。咁啊，準備咧係向住個大門方向嗰度咁樣跑過去。咁當時咧嗰個好懶嘅農夫咧就又係打開咗眼睛咧，就講咗一句説話。當時咧佢都唔係好清醒，咁啊照咁樣講，佢話：我認得你個樣啦，下次你再嚟嘅時候咧，你就知味道咁樣。啊，故事就完咗啦。咁究竟點解喺年初二嘅時間要同大家講呢個嘅故事咧？極有可能咧，呢個小偷同埋被奪去嘅物件咧，就好比咧我哋每一年年頭所立嘅志向一樣。喺我哋平板同埋苦悶嘅日子嘅裏邊，日復一日咁過去，慢慢咁樣走咗。當我哋咧發現每年都可以再一次去立志，亦即係喺年頭啦，或者係農曆新年嘅時候可以再立志嘅時候咧，或者我哋都會變得咧好似呢個懶惰嘅農夫一樣，我哋由佢去啦，因為咧一年之後咧，我哋又可以再一次去立志。如果咧，我哋都系代入咗呢种即系立志嘅失落里头嘅话咧，可能我哋就会好似今日经文里边所讲到，心灰意冷啦。对一啲人嚟讲咧，新嘅一年咧就好似等于咧系开始嗰十几日。佢个重点咧，不外乎就系学玩乐啦，开开心心啦，即系一家人热热闹闹咁样。新嘅一年咧，好似就系一年里边嘅头十几日，而当中剩低嗰三百几日咧，我哋可能就会继续无精打采咁样去过。喺过去嘅立志嘅里边，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每一次都唔成功嘅咧？佢嘅原因喺边度？同埋我哋点样可以改善咧？呢个亦都系今日咧我信息当中咧想同大家去处理嘅问题。好盼望嘅系我哋完咗呢篇嘅信息之后，大家都能够回应呢条嘅问题，就喺过去嘅立志嘅里边，点解我哋唔成功？原因喺边度？同埋我哋点样可以去改善？求主帮助我哋一齐祈祷。因此我们感谢你，让到我们在农历新年的时间都能够来到你的殿当中去敬拜，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你配得我们去敬拜。同时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是由上帝你去厘定的，所以求主你去帮助我们在这一刻，藉着你的信息，藉着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在经文呢，今天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卸下各样重担和紧紧前累的罪，以坚忍的心奔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呢讲到各样的重担和紧紧前累我们的罪。重担呢其实是一种的拖累来的，它成为了我们每一个行走天路的基督徒嘅一个重担，一个负担，佢好似呢个重量，佢加咗喺我哋身上，使到咧我哋唔能够好快咁样去奔走。佢可能系一种嘅过去嘅痛苦啦，亦都可能系一种熟悉嘅责任。无论系人、系家庭、系职业、系其他嘢都好，当佢成为咗我哋喺灵情上边一种嘅累赘嘅包袱嘅时候，佢就成为咗我哋应该放低嘅重担。但系大家必须要留意嘅系，放低重担嘅意思咧，是着重在除去那些事物对于我们灵性上面的阻力，不是那个事物的本质。有很多东西其实原本都不是一种的罪来的，但当它成为了我们灵命上面的一些阻碍的时候，是一些前累的时候，它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分散了我们奔跑的力量， 使到我哋唔能够全力去行走属灵嘅路程嘅时候咧，佢就成为咗我哋要脱去嘅罪。我哋会问咧，就系时至今日嘅时候，乜嘢先至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咧？其实就系不信，不信就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不信就系我哋唔能够咁样去面对上帝喺呢个时代当中对我哋嘅启示。而今日咧，我哋信徒群体面对最大嘅挑战，其实就系世俗化嘅问题。最近我都是看一些关于后现代文化的一些资料，我发现到其实十几年前一些关于后现代文化的预言，如今都已经成为了一些现象，是我们所能够经历得到的事情。里面这样讲到，他说人类的知识急速地向外而不是向内地去发展，加上我们个人的电脑，即是我们今时今日的手提电话的面世和流行，全球网络媒体的形成，也就是 Facebook 啊、IG 啊、即等等 Twitter 等等，使到原本有中心化倾向和有主动和被动之分的知识的和资讯的传播变得很散乱、边缘化和反中心化。全球网络媒体的形成和资讯爆炸的产生，就令到主体失去了，令到知识和权力就透过了这个网络的媒体的文化落在每一个电脑的使用者，也就是我们可能手机的使用者当中。而事实上，网络媒体将后现代文化的反中心性和权力分散的特征是完全地表现了出来。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面对着这些大量的知识的资料，这些的传递，网络的使用者，即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每一个拿着手机的人，究竟知不知道怎样去用这些资料，以及怎样去累积我们对于这些资料的主观的思考，即是我们的思考的主见呢？这样讲好像越来越复杂，不过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是大家应该都会经历过的例子。就是话说在我即自从 WhatsApp 出现了之后，我们家里都越来越多人就开始使用 WhatsApp 啦。那我们就即组成了一个群组，就叫做大家庭群组。那大家庭群组有很多作用啦，例如就是新春的时候不停地声刚才我讲的一些对联啊，或者一些祝福的语句啦。但在农历新年前我收到一个很特别的即信息。那个信息就是由一位亲戚 send 出来，他就说呢，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年可能是香港史上最冻的春节，亦即系都系即时发出的预警，就是我讲翻今日啦，就系1月29日咧就会有细雨，同埋咧温度是-1至-7度。哇！当时咧我睇到好惊讶，佢就继续写话：香港史上最寒冷嘅春节即将来临，请大家必须准备御寒嘅衣物，同埋为有需要嘅长者同埋长期病患者作适当嘅安排。咁我哋唔好去諗，即係唔好去猜疑 send 呢個短信出嚟嘅人佢嘅動機啦，一定係好啦，係咪？因為轉動咁樣要著衫啦。但係當時我就好詫異，哇！咁樣即係要攞曬啲衫出嚟，咁又製造咗個恐慌啦。就是、當日咧，我哋即係大家庭嗰個羣組裏邊，大家就哇係咪真係咁樣啊？咁啊摷曬嗰啲好凍嗰啲厚衫嗰啲出嚟啦。咁啊過咗一日之後咧，夜晚又收到另一個短信，就話唔好意思，根據可靠嘅消息透露，剛才嘅消息咧係虛構嘅咁樣。这个就是我们都能够经历的现象。以前呢，即我想起以前我们要看天气呢，即如果不是登入去天文台网站，就只是一个渠道而已。就是你扭开电视，你就看到天气先生走出来。啊，这样。那就是 好天气这样。这个就是以前我们接收消息的一个渠道。但来到今时今日呢，知识的散播是凌乱了。我们甚至乎都不知道怎么去判辨哪些东西是真，哪些东西是假。这个其实是直接影响我们对于信仰的诠释，这个就是世俗化的挑战。如果去到教会当中，这些现象怎样去影响我们呢？就是我们当我们不能够肯定个知识的传播的个主体性，那种主观性，我们就会落在我们自己作判断的这个困难当中。有学者这样讲，他说第三个千禧年当中，教会会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文化的里头，就是令到教会成为了一个只是供个人意志去会面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态度，还有他自己的喜好。每个人都将这个世界的理解成为自我的实现，并且自我满足的场所，将现实的诠释成为一连串的机会。这些机会只是为了去得到我们个人的满足和享受。而我们终极的敌人就是沉闷，我们很怕闷。所以我们都要面对这个世界问我们的这条问题。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究竟将基督 放在哪个位置呢？对于后现代后基督教后一切的世界来说，言说上帝的儿子人性和神性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要去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奔字他提出了一样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信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行走我们属灵的天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速度是奔跑而不是行走。我们行走天路不是好像吃完饭去散步或者去行花市那样随随便便懒懒行这样去走，而是要好像经过各样的野兽和危险的旅途一样，我们一定要全速地去前进，是一个奔跑的旅程。面对着各样的重担和紧紧缠累我们的罪，亦是世俗化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重提一样东西，就是教会和世界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教会和其他组织最大和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属灵的性质。教会就是神国度的一部分，虽然我们都会知道的，就是教会也是地上一个不折不扣的人为组织，我们要向政府注册成为一个合法的社群，同时也是由人所组成，我们需要有架构、有组织、有行政的运作、人事的调配工作、财政预算等等，也要有若干的活动去保持我们的活力，例如我们就是招募新会员加入，也就是讲我们去传福音报道，例如去领人归主，这些都是跟其他地上的组织是没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但是教会和世界其他组织最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属灵性质，也就是它是神国度的一部分。如果教会是神国度的部分的话，也就是指它是由上帝去掌管，并且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运作，以神的规定的模式来去建造。所以教会被称为神国度的群体，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也就是神国度的子民。经文里面这样说，既然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有一班是神国度的子民，是我们面对世俗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亦即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是成为了我们对抗这种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亲身经验。话说在上年刚刚过去12月的时间，我们大专团契 Pamility 就一个周会，就是要去做不同的立志。当日就有一位的年轻传道就说立志新的一年要多点做运动。这个消息就在大专的 Pamility 的团契当中就传开了。去到第二日的时间呢，就是去到青少年的崇拜的时候，就有一位呢主席呢就这样讲，他就说昨天我在大专的团契当中听到这位年轻传道说他要减肥。当时我就很诧异，我明明所讲的是我要做多些运动，但于是去到那一刻呢，就全个整个礼堂的人都听到一个年轻传道要减肥，那就没有退路了。当时呢我體驗到一件事，當時我本身我都是想做多些運動，但當聽到有人同即整個禮堂的人見證住一件事，就是這個人說要減肥的時候，我就有一種很大的原動力，我一定要去做多些運動，我一定要跑，減不減到肥這個不是我控制到，但是呢做不做運動我是可以控制到。我體會到一件事，就是在信徒群體當中呢，我們需要增加我們的透明度。当我们的透明度一增加的时候，有很多的人看着你的时候，围绕着你的时候，好像云彩那样包围着你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原动力。无论那个是正向的定还是反面的，正向的就是很多人会支持你，反面的就是我觉得我不可以衰给人看的，我一定要坚持地跑下去，这个都是一种的原动力。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有一班充满着信心的先贤先圣英雄人物曾经活着，在希伯来书当中讲到，他们受苦，甚至他们是殉道。现在他们都是在看台上面去看着我们这一班在这个世代当中去传活的基督徒。我们不可以不努力地去奋斗，无论是正面的是反面都好，我们不可以衰。今天是基教主日，基教主日我们就会有基教的颁奖典礼，我们 会为着2016年当中每一位奋斗过的弟兄姊妹，我们去赋予掌声。不知道每年我们见到每一位拿奖的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很盼望他们是能够成为我们一种的原动力。 能够使到我们能够再次立志去增加我们的透明度，我们愿意去加入这个群体当中去研读圣经，在圣经当中去学习，让到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支持。那继续讲 我跑的那个的经历，去到冇退路的时刻，我确实就是好像中国人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就买了很多跑衫啊、跑裤去推动自己去做这件事。于是者，我就真的每晚都去跑。我跑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我就 很辛苦发觉，还有呢，我未找到自己跑步的节奏。有一晚呢，我就跑了，跑了一个圈之后，觉得很辛苦很累。我突然咦，你这么开心啊，大家。咁咧就跑好，我想放棄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見到前面有個人啦，佢個速度又唔算好快喎，咁不如我試下跟下佢跑啦咁樣。咁我咧就跟住佢跑，我跑跑下，我發覺哦係好好多喎，好似有種嘅節奏，有人喺我前邊去跑嘅時候咧，好似好啲。咁我就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咁於是者咧，我第二日我就循住同一個方向咧，我就去揾一個咧我可以跟住佢跑嘅人。咁點知第二日咧，我去跑嘅時候咧，發覺哇嗰啲人跑得咁快嘅，我係一來跟唔到啦。咁啊，又過咗一日，我第二日再去揾咧，就發覺冇人喺前面跑，咁啊更弊。咁我就點算咧？咁我點樣可以揾到我嘅原動力嘅咧？咁樣，我諗咧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我哋去面對住我哋有如同雲彩嘅見證人嘅時間咧，我哋可能都會面對一個嘅挑戰，就係咧我哋可能跟唔上人哋嘅速度，或者咧我哋冇人可以跟上去。曾經一個咧好出色嘅文學家咁樣提到咧文學嘅著作一個成功嘅秘訣。他就講到咧，佢一個好方法就係咧喺自己嘅靈，即係喺自己嘅心靈裏邊咧，去想像一個嘅場景。這個場景咧就係要思想，好似咧一個最高嘅法院或者一個劇場當中咧，佢自己嘅作品咧被放喺呢個嘅劇場嘅裏邊，而有好多偉大嘅文豪咧喺當時去批判你嘅文學作品。呢句説話或者係好嘅，就好似中國人咧有一個即係有句説話咧，就係三人行必有我師。但正如好似我的親身經歷一樣，跟人跑或者是看著其他人對自己的審視，都未必一個最好或者是一定叫到你成功的例子。若果我們唯一的原動力就是這些人的看法，或者是這些人曾經做在我們身上的事的話，沒多久我們就會力竭而盡，過多沒幾個星期我們又會打回原形。那我們要問，咁我哋究竟点算呢？即系如同云彩嘅见证人都帮唔到我哋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做呢？经文继续落去咧，就同我哋讲咗件事，就系咧我哋要靠住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我哋嘅答案，呢个亦都系我哋唯一嘅答案。我可以请落下一张，我有一张嘅讲到，系啦，冇错。经文当中讲到咧，我哋要仰望我哋信心嘅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有学者就将这篇的经文成为了一个夹心的结构，我们都会看见和发现耶稣基督是这段经文的中心。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事实来的。可能我们从前回教会的时候，我们为信仰去立下一些志向的时候，好可能是因为有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的缘故，可能有人带你回来教会，可能教会当中有人去接待你，这个都是好的。但若果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原动力的话，我们没多久就会力竭而尽，我们就会打回原形。所以希伯来书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仰望的是唯一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的耶稣。在这里讲明了基督在世能够轻看羞辱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单止见到眼前的羞辱，他甚至乎是看得见将来喜乐和荣耀。那么我们怎样能够胜过今世和羞辱和各样的试炼呢？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仰望基督是我们的出路。同时间，耶稣基督他也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和忍受了罪人顶撞的耶稣。十字架的苦难是十字架道路当中最痛苦的高峰，也是十字架救恩成功的最后关头。基督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表明了他已经忍受和完成了十架道路里面一切的苦难，并且是取得最大的胜利。这样的话，我们既然是跟从耶稣基督去行走十字架的人，就当然要仰望他的怜恤和恩典，成为我们行这条路的目标和方向。这个是耶稣基督 的榜样给到我们的提醒。在刚刚过去的一日里面，遇到很多亲戚朋友，因为年初一的时间大家都会聚首。当中有一位刚刚生产了，即是生了小朋友的一个的家长，就讲起他最近收到一个很有趣的电话。这个电话是一些的销售的电话来的。咁佢銷售啲咩咧？就係銷售嗰啲小朋友咧學習嘅軟件啊！唔知大家有冇收過呢個電話？咁亦都唔知嗰啲消息點樣可以傳到佢哋嗰度喎？唔知點解佢哋會知道你啱啱生個小朋友，好奇怪！咁但係咧，佢總之係要去推銷一啲好昂貴啦，五六萬蚊嘅一套嘅軟件，係幫助啲小朋友成長。咁當時咧嗰個嘅銷售員咧就不停咁喺度說服啦，說服嗰位家長，佢就講話咧：你嘅小朋友開始温書未啊？咁樣，跟住我嗰位家長就嚇，佢三個月啫喎。跟住個銷售員就講話，三個月咪啱咯，三個月就温書噶啦。佢就話嚇，你唔係而家先知係嘛？即係身邊人所有都係三個月就温書噶啦咁樣。跟住我嗰位即係親戚朋友就話嚇，有冇聽錯？係三年啊，三歲啊，定三個月？佢話係三個月冇錯，三個月就要去温書噶啦。你有冇聽到？即係而家所有嘅人啊，所有嘅家長都係咁做嘅。你如果而家唔咁樣去做啊，佢就輸喺起跑線噶啦。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啊！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一個嘅場景，我哋都喺度討論緊咧點樣贏喺起跑線。但我諗咧，就令我諗起一個奧運嘅當中嘅一個事件。咁話説咧，有一年嘅奧運啦，咁啊當時咧喺一個運動嘅喺一個馬拉松嘅比賽。咁當時咧，天色已經昏暗噶啦。咁奧運場上邊嘅人咧，又一路咁去走啦。而評判台上邊嘅燈咧，都去熄咗。喺呢個時候咧，冇人知道咧，其實背後有一個人喺黑暗當中慢慢咁跑去終點。這個咧應該係一個墊底嘅人嚟嘅，佢就係坦桑尼亞嘅奧運選手約翰。咁佢從咧喺非洲嘅地方咧嚟到墨西哥嘅地方去比賽。咁因為當時咧佢就水土不服啦，咁佢就肌肉痙攣。咁於是者咧，佢係去到19公里嘅時候咧，佢就跌親，咁咧連即係甩咗臼啦，同埋咧佢嘅即係膊頭都甩咗臼。咁當佢咧見到好多嘅選手一路向前跑嘅時候咧，約翰咧就只好去包好佢嘅傷口，然後咧就繼續用佢嗰只冇受傷嘅左腳咧繼續跑落去。就喺呢個時候咧，會方咧其實已經舉行咗呢個馬拉松比賽嘅頒獎典禮，完曬噶啦。會場裏邊咧所有人都走曬。就冇人發現到咧，其實喺23公里之外咧，有一個選手佢叫做約翰，仍然咁樣去拼搏緊。好彩咧，就當時有一個記者就發現咗佢，咁而編輯部嘅記者咧就好不可思議咁樣去問佢一條問題，就哇，其實你都冇獎攞噶咯喎，你又受曬傷咁樣，究竟點解你仲要堅持落去咧？去到呢個時候咧，約翰答咗一個好驚人嘅答案，呢句説話相當之緊要嘅弟兄姊妹，佢話我國家將我從5000英里以外的地方送我嚟呢度，唔係要我嚟起跑，而係要我去完成比賽。唔係要我起跑，而係要我完成呢場嘅比賽。當時呢個記者好感動，於是佢即刻將呢個消息咧就傳去總部嘅當中。冇幾耐咧，會場咧就開翻燈，有好多人咧聚集起嚟去準備為佢加油。經過咗好漫長嘅等待嘅時候咧，約翰咧佢終於去到終點。當時咧，會場就一片嘅掌聲雷動啦。喺呢個時候就發現咗一件好奇怪嘅事情，就係呢個75名嘅參賽者當中，呢位墊底嘅約翰咧，佢嘅排名係57。喺75名嘅選手嘅當中咧，墊底嘅人咧，竟然係第57名。咁當時就去查啦，點解會咁樣啦？就發現到咧，原來喺個比賽中途咧，有差唔多1/4嘅人咧，佢都放棄咗。而呢個冇放棄嘅約翰咧，他堅持到底，他就不是需要去墊底，相反呢，他在奧運的歷史裏面揚名立萬。這件事發生在1968年的奧運比賽。1968年的時候的人知道一件事，我們不是要來起跑，我們是要來完成比賽。約翰他雖然是落後了，但是這個的堅持到底的奧運精神令到他揚名立萬。弟兄姊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都会遇到挫折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持续下去的动力。当我们去看我们人生里面的这场马拉松，我们需要去找回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和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跑下去。 愿意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都好像约翰一样赢到大家的掌声。我们要回去开头的问题，就是在过去的立志里面，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不成功，原因在哪里，还有我们怎样去改善呢？很有可能的是，我们仍然落在那种要赢在起跑线的想法，而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是创始的基督，他更加是成终的基督。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创始成终表明了一种绝对的权威和能力去成全我们的信心。我们这个，即是我们都会知道，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对于人性是很了解，我们的不信，我们的心硬，究竟怎样影响到我们能够去归向上帝和信靠主呢？其实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我们信心的起始，也都是成终的上帝。而且我们看一个的保证，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表明了基督他是已经胜过魔鬼，并且是被高举进入了天上的 真理的当中，还有他已经成为我们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去代祷。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愿意坚持去行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都跟耶稣基督一样，将来要坐在上帝的宝座的附近。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看到每年的新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知道，就是新历当中的月份很多都是拿着希罗神话当中的神的名去成为那个月份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January 即是一月呢，那个的典故是怎样来的呢？话说古罗马的宗教和神话里面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叫 Janus。 Janus 就 是代表起点、门、过渡、时间、门道、段落和结局的神来的。他通常被描绘或者他的雕塑里面，你都会看到他是有两块的面，一块是代表未来，一块是代表过去。而他通常都会被、他认为他是掌管着冲突的开始和冲突的结束。因此这个是一个掌管战争和和平的神来的。他的庙宇的门呢，当战争的时候呢就会是打开，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他庙宇的门呢就会关闭，代表着和平。这个就是、January 的由来。一个我们年头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忘记了一点，就是他是有两块面，他不单止讲紧开始，他也讲紧结束。一个外邦人的异教的神话故事尚且不忘记未来的这个向导，作为信靠创始成终基督耶稣基督的信徒来讲，我们又怎能够去忘记对于将来的盼望呢？一个神学家是这样讲，他说真实的事情都是以将来去定向，命途即是未来的事情是决定了和界定了事物的本身是怎样。虽然上帝再来的日子是没人知道，而且是未发生，但他已经预早被显明出来，就是他已经道成肉身，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当中。因此我们必须的是仰望基督，以去找到我们人类最终的命途，以及得到关注整全的事象。而且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将我们生命里面各种不和谐的元素能够再次去整合起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必须去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创始成终的上帝。去到经文的第三节，他说你们要仔细想想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顶撞的耶稣，你们就不至心灰意冷了。我们确实是很容易去疲倦，去灰心，失去兴趣，再不关心我们是否继续去奔走这条信心的路程。我们可能好像刚才讲到的农夫一样，由得他一日一日这样活下去了。但我们必须仔细地去想一想，思想想一想耶稣，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其实有几深呢？上帝那个拥有三个位格的上帝，人只是有一个位格的人。神对于人来讲，神就是永远存在在一种不能够理解的地方。就好像巴特在他教会教义学里面去讲了这个的说话，对于人来讲，神的真正本质就是不可思议。因此当我们去面对着三一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去讲当中有些启示，我们是可以并且我们是有需要去明白。由于这些启示讲的是神本身的奥秘，因此我们要去承认一点，就是即使三一神的真理在神的启示当中是讨论了 2000年咁耐嘅历史，但其实系我哋唔知道嘅事情，系比我哋所知道嘅事情更多。我哋所唔知道嘅，其实比我哋知道嘅更多。弟兄姊妹，你仍然都能够记得起你第一次去翻开圣经嘅时间，当你第一次去认真去研读真理嘅时间，你体会到信仰嘅嗰种深不见底。那种你可以一生这样去奔走下去的丰富，大家仍然记得那种感觉吗？每年我们都会有读经计划，我们好像再去看一些我们看过的事情，或者你从来都未看完，你可能觉得 未必看得完，但我们很需要找到这种感觉。我们所不知的其实比我们所知的更多，这个就是信仰的深不见底，还有我们可以继续去奔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盼望我们在今年里面再次去立志，我们回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起初的那种感动。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在过去的立志里面，为什么我们成日都不成功？个原因在哪里？我们怎样去改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回教会为信仰立下志向，很可能是因为有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去围绕着我们的缘故。或者我们都变得好像同开始所讲的农夫一样，无所谓了，由他吧。反正我们再一年之后又可以再一次的立志。为什么我们每次都不成功？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比我们知道的更多。我们可能忘记了信仰的深不见底，值得我们奔走一生。我们都可能忘记了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创始的上帝，他都是成终的上帝。创始成终的基督，他是我们不生去奔走的目标，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每一个赛跑的人呢，最令到人为他去喝彩的，往往都不是起步那段，不是赢在起跑线，不是起跑，而是最后的一段路程。信徒的坚忍也是要忍耐到底，否则呢就不是一种坚持的态度。我经常都会讲一句说话，这句说话是我原创的，就是坚持呢只有一种的时态，这种时态呢就是现在进行式。愿意新的一年呢，我们继续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在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底下，我们放低各样的重担，同埋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条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继续这样去跑下去。继续跑下去，我们同心祷告。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丰盛的上帝，你是我们所不能够去完全测度的上帝，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的上帝，所以让到我们有一个奔走一生的志向，以及愿意在你当中继续去寻求的心智。因主，求你去悦纳我们每一位的献情，愿意当我们去立志，去再次快跑跟随你的时间，让我们有决心去奔走。就正如昔日你呼唤了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的时刻，我们今日都要成为这些的见证人，去见证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当中，我们继续去奔走，以坚忍的心直到去见上帝里面的时刻。求主去悦纳我们的献情，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